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就知道这四只兽就是前面的金银铜铁的部分，狮子就是代表巴比伦帝国，然后熊就是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呢这个豹就是代表希腊大帝国，跑得很快很快，非常的凶残。然后第四个不知名的兽，那是非常凶残的，代表罗马大帝国。所以就是你对一对一对应的时候很清楚啊，很清楚。不过呢，现在呢，这四个帝国在一个弗罗的眼中不是金银铜铁了，在弗罗的眼中乃是四只野蛮而且残忍的野兽。那么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熊。所以弟兄姊妹，巴比这个但以理的感觉什么感觉？但以理他自己和他的百姓就像那个羊一样，现在这个羊啊在狮子的嘴巴里，那等一等呢，换了朝代了，结果跑到熊的口里，等一等跑到豹的手里，等等跑到另外一个手里。所以这个不是成就史，这个是血泪史，这个不是建国史，这个是亡国史。所以这是第七章，从第七章的角度你来看的话，就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不要忘记，到底但以理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人今天只看面子，只有神看见里子。你如果看见人类的成就的话，你所看见的只是面子，金银铜铁，就是尼布江他所看见的。但是只有神借着但以理给我们看，从外面来看这是世界不错，但是你不知道世界的本质。为什么神说不要爱世界？如果有一天你明白世界的本质，你就不会爱世界了。你看第二章你看不清楚，你看第七章你就看清楚，你看见表面上是金银铜铁，结果呢你看见是狮子，是豹，是熊，代表残忍，代表野蛮，把它撕碎了，把羊撕碎了，撕碎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神要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世界。今天我们在太空能看见人类最伟大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是中国人盖的，那就是秦始皇盖的万里长城。人类能够在地上盖的最伟大的一个建筑物，今天一到太空都看不见了，只看见秦始皇盖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秦始皇对中国来讲是个很大的贡献，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坐到太空去你也看见这是中国人建造起来的伟大的万里长城。但是弟兄姊妹，这个长城是怎么建造起来的？我们今天只看见，只听见秦始皇的笑，我们听不见孟姜女的哭。你看见不错，现在这个建立起来是金银铜铁，但是你不知道说这些建造乃是在千万个骷髅头的上面，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万里长城。那万里长城只是个故事，万里长城只是个表号。你我如果看今天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部历史，人类的世界史，人类世界的政治史。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看见这些人怎么得到江山？你读读中国的历史，那些历史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这是个英明的皇帝，你看是什么样的皇帝，有没有问过他当初怎么得到江山的？许多儿子把父亲杀了，你看见很清楚的问题。许多人他们得到江山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到时候那个时候像一只野兽一样，怎么做父儿子的？连今天老虎都不吃自己儿子，但是为着权力，你看你根本不知道父亲。许多时候你看见儿子篡位的时候就把父亲杀了，像不像一只野兽呢？但是等到一再座位上，转眼一变，那是英明的皇帝，那是伟大的领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从这个眼光去看的话，你就晓得从但以理的见，从但以理的这个第七章给我们看，这就是世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但以理书我们需要读。如果你不明白但以理书，今天我们会着迷的，你相不相信政治这个东西会叫人着迷的？但是在政治圈里面打过滚的人都知道，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在这是世界上在政场上很有名很有名的。有一天有人要他说是你到我们这里演讲，那么我们到时候可以替你拉拉票啊。那么你知道这个弟兄实在是很认识神，他虽然在政场里面这个卷来卷，但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你千万不要请我，他甚至是最肮脏，你离开越远越好。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让我们清楚什么叫这个世界。那么所以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你看见有四只兽，是不是？那么很清楚很清楚，那里给我们看见四只兽。所以同样的一个历史，同样的一个预言，不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不过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情形底下呢，那么但以理给了我们多一点的资料，是从前没有的。现在你不只看见一个焦点，你要看见另外一个焦点，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就要出现。那么首先我要提的就是今天这个四个大的帝国，从外面看上去是金银铜铁，但是但以理所看见他们代表野兽，那么就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个残忍、那个残暴、那个野蛮、那个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那个心一横，弟兄姊妹，这个都是这些所代表。那么你读罗马史也好，你读这个希腊史也好，弟兄姊妹，你当然读到辉煌里面，你也读到残忍里面，你看看他们怎么一个怎么罗马皇帝怎么登上去，那你去看看，你就读中国历史也是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神从神的眼光，从但以理的眼光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理智是这么一个理智。但是希望在什么地方？希望就是有一天人子要驾云降临。那么这就是第九章第七章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啊，这个人子降临的时候他要得到一个国度。所以你明白吗？人子的国是第五个国，就好像那个石头啊后来变成山，那个国是什么？那个国是 第五个国。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第九章里、第七章里面的四只兽是相当于第二章里面的金银铜铁，第五章里、第九章里、第七章里面的那个人子的国就相当于那个石头、那个石头砸出来的国。那为什么叫人子？人子是和前面的野兽相对的，前面是兽的国，后面是人的国。那稀奇不稀奇？不稀奇。今天我们不是讲人权，今天我们不是讲女权吗？伸张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人办得到办不到？人办不到。但是一直等到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国圣经说是人子的国。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呢缺少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形容词，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他有时候怎么形容？比方忧愁之子。忧愁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是个忧愁的人，主耶稣是忧患之子。你只有到这个国度里面各个都是人，只有到这个情形下各个都像人，然后神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个国度才能把公义带进来，只有这个国度能够把和平带进来。神成为人不是叫人成为神，是叫人成为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他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神，除了神之外没有其他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创造人的目的，为了救我们有一个目的，不是有一天把我们变成神。不要误会，这是圣经里没有的思想。圣经里的思想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变成人。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那就是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今天我们的盼望乃是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一切的问题都要解决。比方说今天污染的问题，如果你是市长的话，你可以开个，你可以今天开一个保单，你说如果今天在两年之内我不把这个不把这个污染的问题解决，我就下台。你可以开这个支票，但是我可以向诸位保证，今天不要说台北市长，今天纽约市长、洛杉矶市长，没有一个市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等到主回来才能解决，因为污染的问题是个最大的象征。象征什么？象征人是最大的污染源。如果今天人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有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属灵的问题没有解决，其他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特别以赛亚三十章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月光要像太阳光一样。为什么月光像太阳光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太污染了， 太污染，所以等到主耶稣把污染清除了以后，你看见了月光像太阳光，而一太阳光比今天要强几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有个时间表，他不是不讲社会关怀，他不是不注意到穷人，他不是不注意到世界上平公不公平，他不是不知道今天许多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第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属灵的问题。如果人没有把实心变成肉心，如果人仍旧跟随犯罪以后所表现的情形，你从前有一个在美国有，当时有嬉皮，他们在那里访问嬉皮，讲讲他们那个犯，讲讲他们放纵的情形。那么最后主持人说，他说你们再次把我带到动物园里面去。所以并且你看今天人已经沦落到刺人的地步。什么叫做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我们要把人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叫人能是神永远旨意中的人。所以只有将来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弥赛亚国才是我们梦寐以中的世界大同也好，理想国呀都可以，那个才真正真正是到了那一天才出现的。今天理想不是没有，理想是有的，但是问题是理想你把它放在谁的手里？放在我们这些罪人的手里。弟兄姊妹，有一个最好的理想，结果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今天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所看见许多错误的示范，很明显就证明说，不是理想出了问题，不是目标出了问题，我们的心愿都是好。但是弟兄姊妹，放在我们这些犯罪人心里万物都诡诈的人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有金钱政治？为什么今天有黑道政治？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不稀奇。主耶稣老早看见难处在这里，所以我们主已经把时间表放得很清楚。他第一次来只有属灵的问题，先把人心，先把兽心换成人心，把石心换成人心。只有这个污染源解决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用铁杖管辖万国，那个时候要把公义带进来，把和平带进来，大家都在无花果树下，都在这些。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第二次回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时间表不是根据主耶稣的时间。如果我们是根据主耶稣的时间表的话，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弟兄姊妹，先要解决属灵的问题。第一，先把福音送出去。如果今天我们把倒过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做了我们主没有做的。你把主耶稣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来把它换过来，弟兄姊妹，不是不要社会关怀，不是不要注意这些问题，但第一个，你先要把人救回来，你先要把人从撒旦的手下夺回来，你先要让圣灵在他里面做。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堕落犯罪的这个人像，就像狮子一样，就像这个熊一样，我们里面是残忍，那就是罪，罪就是一样的。但如果我们恩得救了，你看见这个国什么国呢？就是仁慈的国。所以仁慈的国就是指着将来弥赛亚要掌权的国。那我们知道将来在地上的确有这么个国，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是天国的属地的部分，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部分。这一部分是我们做王的地方，但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发光的地方。我们发光的范围那个时候不是在地上，我们发光的范围是在空中，在天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有一天人子要来，那个国是人子的国。那么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也讲到人子的国，那个人子的国就是指着那个天国里面属地一部分弥赛亚国说的。但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也讲到父的国，那父的国呢，就是我们这些义人要在像太阳一样一同在那为主发光。再说弟兄姊妹，在弥赛亚国里面与主一同作王，这是一面，那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生命来说，那个时候我们在天，这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属天的部分是发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主耶稣讲的天国就是根据以赛亚，这就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人子的国。所以你看主耶稣以人子自称， 他每次讲到人子来，人子来，你知道他就是以赛亚书，就是什么，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说的那一位，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弟兄姊妹，你只要进到这个国，只要进到这个天国里面，你看见每一个人就被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天国，稀奇不稀奇？这个，那么还有呢？这个天国这个字从哪里来的？天国这个字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你记不记得？那里告那第二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五个国是什么呢？就是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那么这个国什么呢？这个国就是天国。那么还有两点，我很快的提一下，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七章里面呢，还有两个点，一个是关于那个敌基督的。那我很快说一下，那我们不知道最后一个兽吗？有一个最后那个兽呢，头上有十个角，那个十个角呢，就是第二章那个十个角，十个脚趾头。不过呢，很有意思，就是他这里告诉我们，后来呢又长起一个角，然后呢就把那个前面有三个角把它连根，就把它拔起，对不对？这个小角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几个。所以敌基督呢是什么时候出现呢？是在欧洲共同市场完成了以后，是在古罗马帝国里面，先是经济共同体，后来变成个政治共同体，然后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超人，那就是这里的小小，然后要把他其他的三个王把他灭了，我们不知道是哪三个，我们不知道。那么然后呢，我们晓得大概呢就来到，那么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敌基督。那么这个是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在第七章里面，主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焦点是耶稣第一次来。那么这个是暗示的，不是明说，但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看看第七章，我们好不好现在翻一下第七章呢？我们来看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四王要在世上兴起。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很特别啊。为什么很特别呢？为什么这里特别？因为明明那个四个兽其实四个帝国，对不对？那是很清楚的，我们如果一对照很清楚。但这里又告诉我们是四个王，所以这个四个王一定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王。好，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这里告诉我们四个兽啊都从地中海上来的。那么大家说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第一，巴比伦啊就是今天伊拉克，伊拉克离开地中海还有600英里，远得很，当中还隔了一个很大的沙漠。那么你怎么能说巴比伦起来是从地中海起来？这个不对。第一，第二，那个也不对，波斯也不对，波斯怎么可能？波斯今天的伊朗嘛，伊朗今天比那个还要，比什么？比这个伊拉克还要东边，那更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怎么可能从地中海上来？但这里要给我们看见，地中海就是地中海。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后面要讲四个王，你知道吗？为什么？第一，你知道在尼禄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一章老早就已经有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老早有了，后来波斯也不知道多早就有了。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所讲的兽上来呀、啊，是从尼布甲尼撒开始的。为什么？因为从那里才开始金头嘛，老早就有巴比伦，但是那个巴比伦帝国这个金头是从尼布甲尼撒开始，不是前面不算的，前面不知道有多少千年巴比伦的历史，但是稀奇的很，那个不算。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简单，因为尼布甲尼撒是第一个皇帝，把巴比伦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所以巴比伦是第一个延伸到地中海的第一个王。所以你知道这个王是谁呢？是尼布甲尼撒。所以尼布甲尼撒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算是一狮子这个兽从地中海上来。如果狮子代表巴比伦的话，那应该老早在尼禄的就已经有了，但那个时候根本不能说巴比伦，那个不能说地中海，因为离开地中海远得很。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点很清楚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第一个王
是带把他的势力延伸到巴比，延伸到什么地中海，是谁呢？是尼布甲尼撒。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说过这个梦呢是但以理的梦，所以呢但以理是个受害者。在但以理的感觉里面，他就好像羊从狮子的口里到这个口里，在豹的口里，再转移到别的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兽啊，不光是他的势力达到地中海，而且这个兽呢，一定是征服了迦南地，一定是得着了耶路撒冷，这个才算的。好了，你去读历史。第一个巴比伦的皇帝，他把他的势力延伸到地中海，而且征服了迦南，也征服了耶路撒冷，是谁呢？尼布甲尼撒。这是第一个，很清楚。第二，波斯老早就有了，但是第一个把他波斯的势力延伸到地中海，而且也征服了耶路撒冷，是谁呢？古列。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古列。那么一个古列就是把谁推翻了呢？就是把巴比伦推翻了。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古列。第二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王啊，你必须具备什么条件？这个兽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第一，他必须是从地中海上来；第二，他必须是把羊抓在手里，把但以理抓在手里。那这是谁呢？这个当然是指着这个王一定要不光征服了那一带，而且也征服了这个迦南地。那么所以第二个是古列。第三是谁呢？第三，我们如果读圣经很清楚，第一，那么好了，希腊就在地中海，所以这个第一个条件满足了。但是呢，是谁是第一个希腊的皇帝征服了耶路撒冷呢？是谁呢？是亚历山大。所以你看亚历山大圣经里也明显，到了第八章圣经也提到他。所以你知道这也是圣经里面的人物。那么这个就是几个王啊，就是四只大兽的四王要在世上兴起。那么第三个是谁呢？希腊就是亚历山大。到了罗马，罗马从意大利开始，意大利从地中海开始，所以第一个也满足了。但现在我们要问，第一个罗马皇帝不光是这个征服了耶路撒冷是谁呢？是雅古士都。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当那些日子，雅古该杀雅古士都。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罗马该杀。那么这个罗马该杀是第一个皇帝把他就是把他的势力延伸到不光是在地中海，而且呢占领了耶路撒冷，占领了这个巴勒斯坦。那么这个呢，他说该杀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利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地区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不是那一次罗马统一了世界，也并吞了迦南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你知道雅古士都有旨意上要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知道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你就很清楚知道说，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谁啊，玛利亚没有理由要到大卫的城去。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神的救恩就不可能完成，因为根据预言，弥赛亚一定要从伯利恒开始。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清楚了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九章，好不好？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啊，第七章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现在我们能数出来，这个四个王就是圣经里面讲过的。第一是尼布加尼撒、古列、亚历山大，还有雅古士都。我们好不好再说一遍，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啊。这个尼布加尼撒、古列，然后呢，亚历山大，还有呢，雅古士都。所以这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四个王，你看见吗？但最奇妙的下面这么说。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就在这个四个王兴起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国了，这个国是谁呢？是至高者的圣灵。这个不是等到最后啊，这个不是等到这个石头砸在脚趾头上，不是啊。这个很明显的，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国是谁呢？至高者的圣灵。至高者是谁呢？这里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里至高者的圣灵不是光是指着以色列人说，就是指着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这四个王过了以后，你看你有一个国要出现，这个国就是圣徒的国，这个国就是主耶稣所建立的天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这个国出现，而且给德国享受，是在什么事发生以后呢？就在这个四个王发生以后。但是呢这些至高者的圣灵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就因着雅古斯都出现了，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诞生了。你看见吗？就安排了许多以后一定要报名上课，然后约瑟就带着玛利亚，结果就降生在伯利恒，我们的救主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要感谢主，是神兴起了雅古斯都，所以有伯利恒。那不止如此，是神兴起了巴比伦帝国，神也兴起了波斯帝国，因为他们的势力延伸到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民数记里面巴兰的预言，巴兰从哪里来的？巴兰是从巴比伦来的，巴兰从伊拉克跟什么跟伊朗这一带过来的。起头的时候，巴兰的预言只是在那个地方流传来流传去。巴兰预言是什么？巴兰预言是有心要出于雅各，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指着我们的弥赛亚，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对不对？清楚吗？很清楚，很清楚的，有心要出于雅各。那么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巴兰预言和因着以色列人被掳，所以他们的旧约的圣经，就是包括但以理书在里面，就送到全世界的各地。然后弟兄姊妹，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就在伊朗和伊拉克这一带，甚至在中国这一带，我们不知道，有一班人就是因为看见了巴兰的预言，他们是在那里观察星象的，然后他们发现说，这个巴兰的预言就是民数记所讲的预言，有心要出于雅各，他们看见那个心，结果他们就不远千里，就从老远的地方来到伯利恒，那就是我们所知道东方的故事。东方的博士就是你我这些外邦人，我们不可能得救的。但是你看见吗？神为什么？神为着借着巴比伦帝国，借着波斯大帝国，因为这个缘故，就把神的话就送到这许多地方。然后呢，虽然这些人从来不认识，也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但是他因为读圣经，然后观察星象，有心出于雅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来拜主耶稣，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那个心第二年又出现，这个根据，因为他们到代已经过了一年多。那么现在你到读这个天文历史之，果然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一段时间有这么一颗心，那么今天很多人称它做圣诞星。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有心要出于雅各的那颗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连主耶稣什么时候降生，神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么现在不光是降生，而且他不光降生在伯利恒，而且神老早打发好，老早算好，老早安排好，要让博士来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献上黄金、乳香和抹药。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整个我们今天所知道主耶稣诞生的故事，然后有牧羊人，然后你看见有博士，他们怎么来的？万事互相效力，神老早在尽头的时候就已经把他安置布置好，就已经把他安排好了。那不止如此，现在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现在福音要送出去，现在怎么送出去？感谢主，借着罗马帝国，因为他统一的是最大的版图，条条绕道路通罗马，因为他们盖了很建筑了好多好多的铁，好多好多的马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 你只要拿一本护照，像保罗一样，他就是罗马人。现在他可以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现在耶稣的灵不去，他不往这里去，然后耶稣的灵定住，他也不往黑海去，他刚好在哪里？刚好在那个罗马大道上，所以他只要一直走啊，走到哪里？走到特洛亚，走到特洛亚，结果马其顿的呼声呼叫他，他就到了，就到了哪？这个福音就登陆了欧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神让金银铜铁？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有一个目的，为做整个的救恩。所以第一个焦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所有问题的解释，整个的救恩就解释说，为什么有这些大环境，为什么有金银铜铁，为什么有这狮子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福音可以送到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就从撒玛利亚很快的就传到地。但还有一个问题，语言怎么办？如果保罗到一个地方跟到另外一个地方，根本福音这个语言变成问题。你今天到了美国就不能传福音，你今天到了巴西就不能传福音，因为你有语言的问题。但是感谢主，因为希腊大帝国，因为第三个帝国，他们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虽然后来他被罗马打败了，但是很稀奇，版图是罗马的版图，文化是希腊的文化。那希腊的文化，什么希腊的文化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语言是统一的语言，就一个语言。所以现在保罗无论到哪里，他可以用希腊话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的是但以理书金银铜铁，我们看见四只兽，我们不晓得说原来这些事乃是为着一件事情效力的。你要解释，你看见乃是用神的救恩来解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非常宝贝，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灵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国就是你我所知道的圣徒的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现在读到但以理书很清楚，很清楚。现在我们就整个历史都清楚了。现在为什么有但以理书这些东西？到了第七章，我想非常非常清楚，两个焦点：第一，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有主耶稣第二次来。为着主耶稣第一次来，他就派巴比伦跟这些做先锋，然后让神的话能够送到全世界各地。然后希腊帝国起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然后罗马大帝国起来，那么就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四通八达。那么现在主耶稣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蒙这么大的恩典，福音为什么会送到我们这里？就是因为神老早老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但以理，你不加利沙，从人的角度，我有金银铜钱，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面的一切。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是谁坐在天上做王的，乃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坐在天上做王。对不起，我应该在十点的时候要结束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结束就断掉，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现在刚好告一段。